什么事啊？
爸，你……
哎呀，别急别急，慢慢说。
仔仔跟人家打架，流了好多血，我都拉不住他。魔镜哥哥，你快去救救他，要不然仔仔会被人家打死的啦。
啊，你别哭啊，莎莎，你快告诉我，仔仔在哪儿？
就在小公园了。
我回来了。
仔仔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
放心吧，我好得很呢。
你吓死我了啦，仔仔！看你全身都脏兮兮的，啊，鼻子还在流血呢。
你为什么要和别人打架？
社区里的小朋友大家在选大王啊，可是啊，每个人都很想当大王，谁也不服谁，所以我就建议用打架来分胜负。结果我仔仔大侠虽然个子矮，年龄小，可是我赢啦！哈，幸好今天啊，上小学的王大头不在，现在我可是本社区的小霸王喽！
你们男生啊，就是这样，最粗鲁了，动不动就打架。
谁说的？其实喜欢打架是一种遗传呢。古时候的人也是这样哦。上回魔镜公公不是说春秋时代结束后就是战国时代吗？一听名字就知道，那个时候的人呐，一定都是用打架来解决一切事情，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仔仔啊，还可没那么简单哦。虽然在战国时代，各国为了抢夺财富和土地，常常会你打我，我打你的，但是他们并不只是靠打架哦，有的时候啊，是靠头脑去取胜。
仔仔，你看吧，打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。
可是打架很有效哎，打输了就乖乖听话，这样子三两下就解决了，又快又方便。你说对不对，魔镜公公？
仔仔啊，用拳头来摆平事情，看起来很有效，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哦。尤其是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，虽然有很多诸侯国，可是大家的实力都差不多，只有一个超级强国秦国，大家怕得不得了，想打他呢又打不过。各国为了保护自己啊，就有许多头脑聪明的人啊，拼命啊为国君想点子，好以智取胜。现在啊，我就来讲一个用聪明才智战胜强国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是由一块天下的稀世珍宝所引起的。
啊，稀世珍宝，什么宝贝啊？
什么宝贝啊？
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玉石和氏璧。这块玉石听说冬天抱了会暖和，夏天抱起来呀、哎呦，凉爽无比呀、蚊虫都不敢接近了。
啊，这么神奇啊。
魔镜公公，你赶快告诉我们这块和氏璧引起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？
好吧，现在我们就来听啊。将相和。
这一天街上好热闹啊，到处都挤满了人， 个个喜气洋洋的在等着大将军廉颇凯旋归来。
咱们赵国啊，幸好出了廉颇这位大将军，不然呢、啊，咱们可惨喽。
是啊，现在动不动就打仗，没有像廉颇这样的大将军保护咱们呢、啊，咱们的日子、啊、可不好过了。
是啊，是啊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廉将军来了，
哎呦，真是雄赳赳、气昂昂的好神气啊！
可不是吗？哇，廉将军真厉害。三两下子就把敌人给赶跑了。
是是，要是咱们赵国啊多了几个像廉将军这样的将军啊，也就不必怕秦国了。
说得好哎。
真是个大英雄。我蔺相如要到哪一天才能像廉将军一样呢？
哎呦，蔺相如啊，你快回去吧。刚才我经过妙贤大人家门口啊，看到里边闹哄哄的，不晓得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赶快回去看看吧。
蔺相如是妙贤大人家的门客，那时候所谓的门客就是专门替主人想办法解决困难的人。蔺相如一听说主人出了事，立刻就赶了回去。
主人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烦恼啊？
相如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。
哦，出了什么事了？
秦国派了一个使者来，说要用15座城池和咱们交换和氏璧。哎，你说这该怎么办？
就是那块冬天抱了暖和，夏天抱了凉爽无比，蚊虫不侵的那块稀世珍宝。
没错，那是咱们赵国的国宝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给了别人呢？可是要是不给的话，秦王又会派兵来攻打咱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朝中大臣都为了这件事儿烦恼得不得了。
嗯，这的确是一件麻烦的事。不过啊，主人请放心，我有办法。
你有什么法子？
主人别心急，明天请主人带我去见大王，我再向大王说明。
你真的有办法？相如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搞不好要杀头的。
放心吧，主人，我自有分寸。
第二天，蔺相如果真跟着缪贤去见赵王。
各位大臣，现在说说你们的意见吧。
大王啊，和氏璧千万不能给。秦王是出了名的大骗子，就算给了他和氏璧，他也不会把15座城池给我们的。
可是不给不行啊，要是惹恼了秦王派兵来攻打我们，那可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大王，何必为了一块和氏璧叫全国百姓把命都给赔上呢？
你大王，给了吧，给了吧，至少可以免去一场战争啊。
不行不行啊，和氏璧是咱们的国宝，如果给了，一定会被其他国家的人给笑死的。
嗯，廉将军说的没错，可是如果不给，这秦国来攻打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
嘿，怕什么，大不了打一仗就是了。
不，大王，这一仗我们打不起，所以说和氏璧一定要给。
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？
启禀大王，小的叫蔺相如，是缪大人家的门客。
哼，一个小小的门客也敢上宫廷来，还不快退下去？缪大人，你懂不懂宫廷的规矩？
廉将军，这……
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倒想听听这位蔺先生的意见。
启禀大王，以15座城池换一块玉璧，这个条件并不差。如果大王不肯换，理亏的是我们；但是如果秦王拿了玉璧不给城池，那就是他的不对。到时候我们可以联合各国去讨伐他。
嗯，有理啊，
大王。
若是代王信得过我，小的愿意护送和氏璧到秦国去，小的一定会拿回十五座城池，不然就会把和氏璧完好无缺的带回来。
嗯，很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。
哎，启禀大王，你怎么可以随便相信一个门客的话呢？您瞧他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我真是担心呐，他一见到秦王就会吓晕了呢。
是啊，秦王那么凶猛，许多大将军看到他都会发抖，何况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书生呢？
大王，这次最好多派一些人去，少说也要去个几百个人才行，单凭他不行的。
大王请放心，我只要两个随从就够了。这一趟若是没办法达成任务，我蔺相如也没脸回来见大王了。
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
大王，
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相信蔺相如会完成任务的。
于是蔺相如便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国。秦王一见到和氏璧开心极了。
好运，的确是一块稀世珍宝。
大王，和氏璧已经交给您了，那十五个城……
你们快来看看，这块玉多美呀。
恭喜大王，您终于得到这块稀世的宝玉了。
是啊，大王，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块了。
就是啊，
大王，这十五座城
本王实在太高兴了。来人呐，准备酒菜。
秦王根本不理会蔺相如，也绝口不提那十五座城池的事。蔺相如明知秦王想耍赖，但是他一点也不慌张，他笑了笑说：
启禀大王，不知道大王有没有看出来这块玉璧上面有个斑点？
哦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瞧见呢？
大王，让小的指给您看吧。
好，斑点在哪儿？你看看。
于是秦王就把和氏璧交还给蔺相如。蔺相如一拿到玉璧，连忙往后退了几步，靠着柱子很生气地说：
大王，咱们说好了用玉璧交换十五座城池，如今大王拿到了玉璧却绝口不提十五座城池的事，分明是想耍赖。既然我得不到城池，只好把自己的头和这块玉璧撞碎在这根柱子上，以免对不起我的国君。
蔺先生，您千万别撞，我怎么会耍赖呢？只是刚刚看到了和氏璧太高兴了，才忘了的。来人呐，快拿地图来呀。
是。
蔺先生，您赶快把玉璧放下，免得不小心撞坏了。
不，我一定要先看到地图。
启禀大王，地图拿来了。
好，快！蔺先生，从这里到这里，你看看，一共十五座城池，这就是要给赵国的吗？蔺先生，现在你已经看到了，这个玉璧可以给我了吧？
不行
啊！
为什么？
启禀大王，这块和氏璧是稀世珍宝，大王若想得到它，必须不喝酒，不吃肉，斋戒五天，然后再邀请各国的使臣来举行正式的受璧仪式，这样我才能把玉璧奉上。
哼，蔺相如，你居然敢威胁大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不想活了？
哼，我踏入秦国的时候，我就没想到要活着回去。
大王，让我杀了他。
谁想杀我？谁想杀我，我就先砸了这块玉。
别砸，蔺先生，本王依你就是了。
蔺相如虽然暂时保住了和氏璧，但是他怕秦王会使出什么伎俩，于是叫两名随从假扮成平民，悄悄地将和氏璧带回赵国去。
蔺先生，我们把玉璧带回去，那您怎么办呢？
是啊，秦王看不到玉璧会杀了你的。
当我到秦国来的时候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，只要不辜负大王的期望，我赔上一条命又算得了什么？
蔺先生，
好了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 路上要当心啊。
是，我们一定会把玉璧安全的送回去的。令先生，您自己也要保重啊。
五天后，秦王在各国使者面前召开了隆重的受璧仪式。典礼完毕之后，却发现蔺相如已经将玉璧送回赵国去了，他十分的生气。
蔺相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戏弄我，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？
大王何必这么生气呢？只要大王将十五座城池交给我，我一定双手奉上和氏璧。
蔺相如，你来人呐，给我杀了他！
大王，你不能杀我，要不然全天下的人都会笑您的。
啊？笑我什么？
笑您强占赵国的和氏璧，又不遵守诺言，还杀了赵国的使者。大王，你要想清楚啊！
这，
蔺相如，你太可恶了！大王，让我杀了他。
是啊，大王，杀了他。
不，不准杀他。哼，蔺相如，我服了你了。来人呐，送蔺先生回国，一路上不得无礼。
是，
谢大王。
蔺相如凭着机智，不但保住了和氏璧，还挽回了赵国的面子。赵国上上下下知道了以后，都对他佩服得不得了。赵王还封蔺相如做大官呢。变成了赵国的大英雄，不管他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的欢迎。然而却有一个人对他很不服气，他就是廉颇。
哼，我廉颇南征北讨，打了无数次的胜仗，才有今天的地位。蔺相如却只凭着一张嘴就得到这么高的官位，岂有此理。
廉将军，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？其实令大人也立了功劳啊。
哼，那一点功劳算什么？蔺相如，你别让我撞到了，我一定会叫你好看。
从那天起，廉颇总是处处和蔺相如作对。蔺相如为了避免事情闹大，就处处躲着他。许多人看到蔺相如躲躲藏藏的，都在背后笑他是胆小鬼。有一天，蔺相如在街上看到廉颇的马车，立刻叫马车夫把车头调转到巷子里躲了起来，直到廉颇的马车过了之后才敢出来。马车夫看了十分生气。
蔺大人，我是因为您的智慧和勇气才能服侍您，这没想到您是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人。 我不想再服侍您了。
你真的是这么认为吗？
难道不是吗？要不然您为什么一见到廉颇就连忙躲起来了？
好，我问你，秦王和廉颇哪一个可怕？
当然是秦王。
秦王那么凶我都敢骂他，廉颇不过是个将军，又有什么好怕的呢？
那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躲着他呢？
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两个人吵了起来，一定会影响赵国的团结，这么一来不就让秦国有机会来攻打我们了吗？
大人，我们都错怪您了。
这算不了什么，我们走吧。
这些话辗转传了出去，最后终于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。廉颇觉得好惭愧，决定亲自去向蔺相如赔罪。他脱掉上衣，背着一根有刺的金条， 往蔺相如的家中走去。沿途百姓们议论纷纷的，
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廉颇将军吗？
就是啊，
可不是嘛。哎，他怎么没有穿上衣呀、啊、还背着一根金条、嗯、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
金条上的字很尖呢、哎、哎呦，你们看看，连将军的背都被刺破了，还流血了呢。
真的流血了，他往令大人家走去嘞。哎，他要做什么？哎，咱们跟去看看吧。
走。
廉颇不顾旁人好奇的眼光，一步步走到了蔺相如家。他一见到蔺相如就跪倒在地。
我太不应该了，只为了自己的面子地位，一点也没想到国家。请您用这根金条打我吧。
啊，廉将军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蔺大人，您可以原谅我吗？啊，
廉将军，我们都是为了报效国家，说什么原不原谅呢？来，快起来吧。
蔺相如亲自扶起廉颇，并且为他解下了金条。
好感人啊，蔺相如真是太宽厚了。
是啊，
蔺将军也真是难得呀，官做得这么大，还亲自来赔罪。
有了蔺将军保护我们，又有蔺大人为代王出对策，咱们赵国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强大。
对，
秦王啊，听到廉将军跟蔺大人和好的消息啊，一定会给气炸的。
哎，说不定连觉都睡不好呢。
有用哦，秦国虽然那么强，但是碰到蔺相如脑筋那么好的人就没办法了吧。
莎莎，你也别忘了，要不是廉颇那么会带兵打仗，赵国早就被打垮了，蔺相如再厉害也没用啊。所以啊，拳头大的人才厉害。
谁说的？不对啦。
对啦。
好啦，你们两个小鬼别吵了。要记得，拳头和聪明才智都很重要。一个国家必须两样东西都有，才会维持得久。明白了没有啊？
明白了。可是我还是有一个问题，像蔺相如为了不跟廉颇起冲突，就一直躲着他。可是如果学校的小朋友一直要找我麻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是本社区的小霸王，我才不让人家笑我胆小鬼嘞。
仔仔啊，像这样的事情啊，你就得先想想看，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对不起同学。如果都没有，也要和和气气的问问人家，可不要又用拳头来解决事情了。
我看呐、啊，一定都是仔仔的错了。
谁说的？
他那么皮哦，一定欺负很多人。
谁说的？
仔仔，你糟糕了，妈回来了。
莎莎，你先带仔仔去洗洗干净吧，免得你妈妈看到啊，要吓坏了。
可是人家还要听故事嘛，我好喜欢听这种斗志的故事哦。
别急啊，仔仔，魔镜公公的故事啊，可多的说不完呢、啊，有的是机会呢。
走啦，仔仔，难道你想挨骂哦？
好嘛，魔镜公公再见。
再见，哎，记得哦，要把番茄酱洗干净啊。
知道啦。
哎，走吧，妈妈进门了啦。